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世界大不同，要来聊一个好大的话题啊，叫拣选论和预定论。这个可能是神学里面一个极大的争议哈、嗯。
是的，关于拣选和预定的问题，我想我们没有哪一个是说只有这一个讲法，然后另外一个是绝对不接受的。这两者其实根本没有直接的一个冲突，我们在讲不同的事情。当然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就会在这件事说，如果这是神的拣选，那就一定是在创世以先神就拣选好我了，那就是他已经预定好了，还要我们传福音干嘛？所以很多人呢就强调是神的预定，人怎么传都没用，因为有可能这个人就不是神拣选的，
就没在名单上，
对，没在名单上，所以跟我没啥关系哈。每一次当我们去揣测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圣经当中有好多好多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现在先不要急着去分辨麦子和稗子，因为这不是你的事儿。还有比如说撒网捞鱼起来，你不要分辨是好的鱼是坏的鱼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也不是你的事儿。有一天筛场子的捡渔网的那个是家主做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什么呢？就忠心的去打麦子，
做好你该做的那件事，
忠心的去撒网，忠心的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不到那个人离开世界那天，你不应该放弃说，对不起，我觉得他应该神没有拣选他。那你一旦这么说的时候，你拿出预定论来做一个解释的时候，这就错了。
有一位9259的朋友呢，就写来一封信件，他说，真儿姐、木星姐，你们好，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圣经还说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就在今天以前呢，我一直以为的万人啊，我就是世人，我认为世人是指全人类，只要是神手所造的，神都爱，神都要救，而且都愿意救。至于悔不悔改，主权虽然说在神，但是救恩至少是面向所有人的，人人都有机会。但是最近啊，我们教会在组织一个真理培训，就讲到了加尔文教义的预定论，是我们教会领袖比较认同的，说的是耶稣上十字架不是为所有人上的，是为了那些神预定好的人上的。也就是说，救恩不是给全人类的，不是面向全人类的，只是给部分被神预定的人的。关于这个观点，我从内心我不能认同，我觉得神爱世人呢、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救恩就是给我们全人类的。我听后啊，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难受，说不上来，就觉得神不在了，好伤心。然后再想到我们家、我们家一家四口，说不定就有那不在神名单上的人，因为神已经早都预定好了呀。我每天为我的孩子祷告，求主拣选他们，带孩子上主日学，想尽办法的让他们靠近神，都没多大用处啊。如果孩子本来就不在神的预定当中，我做再多也是徒劳，我真的很伤心。如果救恩是给每个人的，那我所做的努力还有机会；如果救恩不是给每个人的，那我觉得神不是我想的那么慈爱了，我心里就很失落，我都不敢跟人传福音了，我不敢跟人说耶稣爱你，因为万一他根本就不是在神的预定拣选里面，耶稣也不一定爱他，耶稣可能不是为他上十字架的，我哪还敢乱到处说耶稣爱你啊。如果神学知识是符合基要真理的，我该怎么办？我到底哪里出问题了？我该用真理怎样调整自己呢？
你看看教会在教导真理的时候是何等的重要，需要平衡。我自己呢也是有好多时候只去专注在某一个神学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偏颇。为什么呢？其实并不是说加尔文的这个预定论有问题，而是你怎么去解读它，怎么去运用它，那就有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相信神一定有他的预定和拣选，因为这是上帝的主权，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讲得非常清楚的。但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我们只能说，神啊，你是恩待了我，怜悯了我，但是我们却不能说，神啊，你没有怜悯他或者恩待他，或者我们甚至不能质问神说，神，你为什么不怜悯他，为什么不拣选他。因为很久以前我才跟木星开始馒头的对话的时候， 我们就解释过这个比喻，就好像我们所有人都滚滚流向死亡的河流的时候，神从这个洪流当中抓了一把把木星提上来，再抓一把把真儿提上来的时候，我们两个还正在擦着自己的泥水，就对神，对神，
我老公还在下面，
你为什么不给我，你太不好了，你太不爱我了，对吧？有道理吗？没道理，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质问上帝说凭什么你不救那个人呢。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如果我们去揣测上帝心意的时候就很危险，因为他直接是违背圣经的另外一方面的教导，就关于神爱世人这句话、
嗯、
圣经非常的清楚的说 God loves the world， 就是真的是
涵盖了
全世界，所以他的救恩的确在成就的时候是为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谁会相信，或者是他预定了谁，他拣选了谁，神从来没有把这个名单给我们，他也不要我们知道，他也不要我们揣测，他只要我们呢加入到他的使命的大军里面，以他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站在耶路撒冷的大城门口的时候泪流满面，他为耶路撒冷城哀哭的时候，那份心肠应当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你不能够站在一堆的不信的人面前心里面揣测的是他有没有被神拣选，他有没有被神拣选，而是说主啊，我知道你爱每一个灵魂，你愿意万人得救，所有的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这就意味着说这所有的人，我眼睛所到之处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珍视的灵魂，每一个人神都不愿意他们沉沦。那我的责任是什么呢？竭尽全力的去传福音，我管他是不是只剩一口气了，是不是被车撞了在那只剩最后一口气，我都要问他说你有没有相信耶稣，请你一定要相信耶稣，因为你马上要去的地方是你再也不能够控制的。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会明白耶稣他希望我们在这个地上要做的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做。今天我们早会的时候我们还一起谈过这个问题，就是神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他完全可以成就所有的事，
是
主再来，他只要号角一吹响，一向全世界显现，所有的人都得趴下悔改，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可为什么他不做呢？是因为他的儿女们还不知道怎么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心里面没有那一个极大的慈爱和怜悯，我们对人的灵魂没有极深的负担和拯救的一个责任感。今天我们其实鼓励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问错问题，不要整天纠结什么预定论什么拣选论。如果你的神学读到让你脑子很大但是却心里面越来越狭窄的话，这绝对不是好的神学。
是
因为真正好的神学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间万物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这才是好的神学。
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六节经文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可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特别熟悉的一节经文，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世人。刚才正儿姐也说了，英文当中是 world， 就是世界，这也就是说整个这个世上的所有的人类就是神所创造的。你说他所创造的难道他不爱吗？就打个比方，你做手工做出来哪怕是有一点点的瑕疵，可是你依然会喜欢它，为啥？那是你费了半天劲儿做出来的。
但是这个比喻可不一样，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没有瑕疵。
对，瑕疵是我们自己造的，自己寻出来
的，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我们不要神了，我们弃了我们的设计
者。是我这两天开始重读《创世纪》了哈，我这个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觉得我泪流满面啊，我老泪纵横啊。为啥呢？因为第一遍其实读《创世纪》的时候，
读懂了，读懂了。
是是是，你就觉得说跟神话故事一样，其实我觉得第一遍神让创世纪在我心中起了一个头，就是神让我知道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主，他创造了这一切，他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掌控者。这是我第一遍读创世纪，而我最近第二遍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却读到的全是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神为了我们就跟一个父亲一样，自己的孩子即将出生了，他干嘛布置房间，弄婴儿床，吃的用的
完美，
全部都给你放好，不仅放好还要检查double check 一下啊，就神看的是好的。然后在最后的时间他创造了人，而创造了人以后他又因为爱亚当，他把所有的动物领来说随便你挑，孩子你要哪一个都行。结果因为亚当说这些我都不喜欢，那神说好，我给你一个你喜欢的啊， 这个英文里面叫 suitable， 我最近开始读英文圣经，
合适你的，
合适你的，然后才有了肋骨，才有了女人，才有了帮手，才有了 hyper。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真的突然发现说，我第一遍读创世纪，我咋就没有明白神的心意。
因为什么呢？读的时候你并不是从儿女的眼光来看，
是现在在读的时候我就感动得一塌糊涂、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神啊，谢谢你让我成为你的儿女、我管你什么拣选论预定论，反正我已经成你的儿女了我已经不在乎我以前怎样，我未来怎样，我只在乎当下里，主啊，我是你的儿女、那作为神的儿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说我在神的家里我就混吃等死、我就躺平啊，我就是等着神给我创造了一个最美好的环境，我在伊甸园里面想干啥干啥。我们作为儿女是有另外的一份责任，第一是信他、然后因为信他，所以我们才不会灭亡，我们才能得永生。第二步就是传扬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必须要带的一个基因。
没错，而且呢，这个传扬必须是透过我们认识神之后真正的明白他的心意，以他的心跳为我们的脉动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明白传福音不是为了说让我上天堂的时候好看一点，带着有点功劳，而是真正的因为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和那些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啊，那些整天上门敲的那个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着爱我们可以把神的爱传播出去，因为这就是神最想让他的儿女看到的一件事情。其实包括拣选这件事情，是神借着拣选这一小批人能够将救恩传给所有的人、所以你有看到从旧约里面拣选以色列民族，很多人就不高兴，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干嘛是他们不是我们，对吧、
而且干嘛要主要的是这些以色列民背叛了神，神还那么恩待。
对，
我昨天跟我的女儿读经的时候，我们专门查了一下犹太人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地位，一个硕长的名单上面是犹太人获得的各种各样的功绩，
诺贝尔奖
哇，我当时就跟我女儿说，他们太受宠了，
太厉害了，对，
太受宠了。
这个民族的存在就是一个神迹，就看出神的儿女他就没办法，他就是特别的天之骄子，而我们在那里嫉妒也好干嘛也好，其实太错了，因为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预示、预告着什么呢？就是后来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就是凡是在主基督耶稣的宝血下洁净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就组成了教会、所以普天下历世历代就过去2000多年主基督成就了救恩之后，所有的人我们都组成了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么对于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你学的是某一种什么论或者是什么神学，如果违背了圣经全面的真理，你去单单只解释一条的时候当然容易出错。
是，
所以我们讲了，不管你讲预定论也好，不管你是讲
拣选论
也好，或者普世，甚至有一些可能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要多次的怎么样的一些信息，如果你不能够把整全的福音讲清楚，那你就有祸了。我们讲啊，每一个信徒都需要认识真理，认识神，只有你自己信得明明白白的，你才能够把福音传得明明白白的。
木星相信标杆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要以主耶稣为标杆，
是，
然后我也要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标杆。
Amen。
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该要去做
的，
我们以主耶稣为我们的榜样，不断的去努力的靠近主，成为主的样式，然后你要成为其他人的榜样。
没错，斯布珍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你越亲近神你就越能看见神，而你越看见神的时候，别人也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看见神。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呢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